好，接下来讲这个比较跟现在说的啊，讲到这个核心的问题，还是有点想对吗？同学可以坐到前面比较好。我这里是有理想，学院有很多那个他们的规定啊，听说在9点半我一定要停，说你们要控制我啊。那么就我只，其实我在店长里讲要是2倍的时间了，所以他说能够讲到哪里就讲哪里了，那听明天再继续下去哈。今天这样听起来就说到这个核心的教育，什么是存在，什么是实有？刚才说法是个特定的存在，那么他怎么能够得到这个结论呢？基本上我也讲了啊，简单讲，现在好像。有个比较深入的一个讨论啊，我们想在上面确立的就是阿毗达摩是解脱论的现象学，或现学性的解脱论啊，这个定位这个是我们看过了，这个接下来这个刚才讲了这个讨论呢，这个讲这个那什么存在的基础，什么是存在？这是很重要的课题。你说一个法存在，一个就是存在，它是真实体。什么意义上的真实？我们也看过了，它能是自相的，就是真实体，最终最独特的力量。这种的这样的存在论那怎么影响到他对认识论的理解？认识是怎么回事？修正的问题，那下面要讲的这什么是真的存在？把怎么样的通过三世而存在？那你首先要记住三世，这个三世有问，不是一种所谓的朴素的或者幼稚的存在论，这是很大的误解。他不知道什么东西能够体验到的，就是存在真实的，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再继续讨论下去。第一个重点就是存在的认识论在毗达里面呢是不相依存的，是很重要的。佛教的所谓本体论的发展呢，就是在毗达时代之后的。那释迦牟尼的时代呢，有没有探讨这个本体上的存在，最终的存在？到了毗达呢，他们探究，到底佛说的都在讲嘛？对过去的先，过去的有，现在有，未来那什么有，什么有法，什么有的意思是什么样？他探讨出来，所以就发展成所谓的本体论。不过你要特别要记得，它的开始点是认识论，从认识论才到本体论，然后本体论要倒回来跟认识论联系在一起，这是整个发展的脉络啊。不单只批判论说，整个佛教思想的发展应该都是如此那么它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凡是能够被认识的，是没有，就是被认知的，就是有。就是没有一种所谓抽象的知识，使得身体必须要有个对象。因此呢，认知有认知，表示上有认知的对象，要不然就不成就有一个认知那这个观点是很重要的一个教育影响着后期的，特别是瑜伽行派的发展。讲为师方讲呢，如果你不能证明到是一个时哪一个时段升起来。是同必须同时有一个那个时的对象的话，那就不称其为时。那你要知道，这个思想也是源自于毗昙的这名词我们不谈了，你们可以参考我几本书里面几篇文章重要强调说，有些平常我说是很严谨的、很系统性的，他探讨什么，我们作用跟那个功能也有差别的什么叫作用？作用的特殊的名词，等一下我们就看到还有存在，我们谈到存在的这个它的模态怎么样的？就是说，是现在法是现在的模态存在，过去完成过去模态，未来的模态存在。但是都是存在，它的自性存在的，它的存在却可以有不同的模态的。那样的话，就算是个时间观就清楚了现在法不是说跟它是算是有，不是说现在法跟未来法过去法同样的完全同样意义的存在，这不是他要讲的。所以对方说你说这样存在，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未来的都跟现在一样，那你就不能够分别过去、现在、未来时间了。 那你的世界观就崩溃。为什么我没体验到某样东西过去的，某件事情是现在未来的呢？那你就解释不了了。就他说，同样是实在体，同样存在，但是存在的模态不根本。他要讲的就是现代法，只是一刹那升起的现代法的时候呢，它有所谓的作用。那么这个作用也是一种功能的功能的一种特殊的功能。然后它平常的严谨性是把这个仔细的讨论这个怎么特殊呢？特别的功能呢？这功能是所谓隐智果功能啊。隐智果功能就是一个法，做一个法到那个平等时代就是谈刹那论，每个法存在只有一刹那啊。每一个人都承认了，那当然有正量部说法可以，就是继续存在超过一刹那啊，那这是很特殊的情形了。一般的所有的部派都说法只能够存在一刹那，因为你不你说可以存在多一刹那的话，那何妨是多再多一刹那再多一刹那，那就是不成立它的常啊无常了啊，这事实啊，这法升起必灭，就叫无常。好，那么。作用是什么？这个隐士果的作用呢？就谈到刹那法，它有一个相续，一个 santana 或 santati 这个一个系列。我就要谈到法的系列。我们现在看一样东西，已经很多刹那的已经过去了。啊，它是这个法，它在刹那的相续中继续下去。我们继续再看着同样的一朵花或一个对象，这是谈的法的相续。所以这个法是一刹那的升起并灭的。OK，还没有在它升起来的时候，它才有所谓作用。就是说，法在现在，我说在现在这个法，它能够作为一个缘，其实这个缘就是因的意思。这因缘这个用法，一般在佛法最初是不是太过向后期的把它因跟缘的分得很清楚，因为是主因，那个缘是助缘等等啊。你看始而因缘论，这个是因缘，不是始而缘起，不是因起，对吧？可见这个佛法最初是谈缘比较多的，pratitya samuppada 的 pratiya 和 pratitya 都同样的一个从同样自然来的。那么，就是说在它升起了，所谓就所谓的现代法，我们体验到了，那时它能够作为自己的下一刹那的继续存在，作为下一刹那升起的缘，就是叫做我们叫做等无间缘啊。来讲呢，这一刹那这个 T1 是 D1，第二刹那是 D2，T2 是第二，一刹那 T3 是 D3，这么是一直下去的啊。那么第二的升起是从第一来的，第三的升起是从第二来的，这么接续下去的。所以当这个法升起，在时空升起来成为一个现在法的时候，它又具有这种特殊的功能。怎么特殊法呢？使到它能够继续的升起，它自己的下一刹那，在它整个法的相续中，它成为它自己现。个刹那，这个叫隐智的果，说自己的果的功能。所以平常讨论它到底是怎么？你说现在这个跟未来过去有怎么差别法呢？所以他讨论的很仔细。那么最终呢，他就确立这个教义，就是每个现在法是在这个升起这个现在这一刹那，它就可以发挥这个功能。这功能我们叫做 character，叫做作用。玄奘法师翻译的很仔细的，就是 character 翻译成作用，其他的字像 shakti 啊、vyapara 等等，就叫做功能。就是作用是功能的一种，而是特殊的功能。什么特殊的？是能够生自己果的功能。这个作用只能够在现在这刹那发挥出来。过去了，它就不能够再，因为过去的这个你就不能够倒回头嘛，对吧？未来还没有升起，也没有这种，只有现在这刹那才有这个升自己功能。举一个例子，里边的这个据实论啊，有个很精彩的讨论啊。那你说，如果你说区别这个过去、现在、未来，是从这个功能来说，这个眼，我的眼睛能够看色法，这是它功能嘛，对不对？眼的特殊功能看色，那么。 对方说：“假设我一个人，我这个我在黑暗当中、暗室当中，我的眼睛刹那刹那的，就是现在存在下去。可是我的眼睛因为黑暗，我看不到东西，它不是没有功能呢？那到底这个法是现在法呢，还是过去的法，还是未来法？那不然说那个叫做 semi present 啊，那就混乱了这个时间观了、啊，时间性啊，这个很有趣的问题。”那么众生说，你根本不了解我们谈什么叫做现在，了解我们不了解我们这个作用，这作用不是功能，而作用是功能，功能不一定是作用，了解了吗？因为在黑暗当中，我的眼睛没有看见色的功能，那它同样都可以继续到下一刹那下去，作为下一刹那的升起。我即使下十几千刹那都在黑暗当中，我的眼睛在刹那刹那刹那的作为原升起它自己的另下一刹那，再下一刹那，所以它还是现在的眼啊。这个所以因此呢，现在就可以成立了啊。所以。这个是它的那个作用，来不是很清楚。对，我也在我的书里讨论到，那你是看这个作用功能的分别，其实在大部分人也有看得到，那不是这么清楚，但是肯定在有这种的区别的。不过在大菩萨上面，师父讲的功能作用啊，就像我们普通人这样啊，常人这样啊，不是很谨言的，不是很严谨的，对吧？有时候讲作用，我用功能；有时候功能，我是讲作用。但是到了后来质问你的时候，对方质问说：“你要严格一点了、啊。你现在讲你的作用是什么？你说以作用来分别现在是什么意思？那你就要把你的定义把它精确化了啊。所以发展成这个作用这个教育啊。首先什么是生是有？我们就以这个。也是据学论比较方便的，因为学生法师有很好的翻译啊，很难得，很忠诚的翻译，而且同时我们华人看他华裔的佛子看他的翻译的时候就懂得看得懂他在讲什么东西，这很重要的啊。那人说三世实有什么呢？有人说三世是实有的，那你要记住，刚才我讲三世不是说过去存在、现在存在、未来存在，不是这么表面上的意思，而是过去的法存在、现在的法存在、将来法存在。所谓时间就是法的运动，那你要想想看，法的运动要需要时空，对吧？那么就也是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这可能能够启发这个物理学的啊。那么就可以看出它有个。时间空间也有相对性的，等等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如果有人说三世实有是过去的法、现在的法、未来法都是实有的，这有是存在的意思，这是中国人的文字的局限性啊。因为你看那个梵文呢，清楚的是阿斯蒂，阿斯蒂存在那种有啊。但是中国人的有就是我拥有什么这个有的意思是，而且呢有分别不了这个名和利的差别。然后你除非你用这个升起来说什么一个法的升起，但这个法就中文来讲也可以说成为有，就是但是这个阿斯蒂呢，这本来的是一种动态的有啊。升起来的时候存在的那种的有那种的存在，这是 body， 巴布利是 still 是一种也可以含有，不一定是可以，不一定是这个意义，但是也可以含有这个意义，就是说在本体上啊升不升起，它还是存在的，那种叫 us，所以这个阀门看着它是很重要，看不出来，所以我常常劝勉同学们要学一点阀门。要留意成为方法，需要成为方法专家不是这样，这是一些根本的文法、根本的俗语啊等等，我们要懂啊。所以有人说啊 ，samasti 是一切是有的，不算是实有。而且你看，如果对照的话，这个 sarvam 是所有一切的意思啊，一切的全章就马上把它换成是三世的。这个并不是错，但是它不是原文，不是说三世，因为所有 sarvam 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所以现在话是爽，这是对的。但是原文是 sarvam 一切啊，才许他认同他是一切有终啊。这个有终，你看这个是 Sarvasti Vada 啊，这个不是 Sarvasti Vada，就说这个是个这个名词化的形容词来的，就那些时有说 Sarvasti Vada 的那些人，就是俗语，而且有时候实际上说成中啊，这些东西你要看梵文，你才能懂得的微妙，对吧？但如果人家只有现在有，过去有没有，未来没有，或者说现在有，过去的，如果过去的法，它是一个业，它没有还没有因果，就是还没有生果的时候，它还是存在的，那我还可以容忍，还是说它是有？那么就是现在的，那么是现在加上过去式的过已经过去的，那还有未还没有因果，就还没有生果的那个业也是有的，只能容许这样这么多。像这一群人呢，他是怎么样呢？你看他们是你把戒完对吗？你把戒就是一个戒人啊，就是分别不得后而论的，就是做了一个分别。分什么呢？就是过去的已经没有了，未来的也还没有起来，也是没有了。就是有这样这三世的法做一个分别，区分之后，经住而论它的有无的这群人叫做分别说者，这些含义是很微妙的啊！你要看旁边你才看得到所以这是一切有的这个定义啊。那么众贤好厉害的，他批判很多人都不合格，不能称自己叫一切有，杜子不他也有三世有的思想，那他还是不是三世有？为什么？他是正义论者，就是正义一个我嘛。没有我，你现在只有五蕴，你是五，这还有个我，对吧？但是人家讲的这个我的这个含义非常深奥的，对吧？不是这么简单，就是五蕴就是我，不是真不是意思。雍正法师这一点的发挥的非常好，你们去看他的这个说是唯酒论事论事研究，他就讲好了，那分别论者更加不是啊，对吧？因为他只承认未来过去，只是现在有未来过去无的嘛。还有呢，尽量不。众生把它称之为刹那论者，很有意思的。因为为什么经常会说现在刹那有，就是我们认识的原本就是有现在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个刹那，这个很大很严重问题。你这样去那个立论呢？怎么样呢？你变成你不能够成立什么是相续了？你只有一点呢，永远只有一点点，什么是相续呢？相续不下去嘛，连接不下去，那你就解释不了因果啊。讯息啊，等等，所以众人就攻击他，在从这里开始。所以从众生的观点说，你只是刹那论者还有事实论者，就是所以一切都是只是个假的事实还有幻灭论者更严重，什么都不存在的了解吗？然后众生说呢，尽量不了你是刹那论者，而且呢，他的见解跟幻灭论者只差一刹那，你知道吗？他这个现在没来就是这个幻灭了。这是很讽刺的话这就是说，这些都不合格，不能够称其自己为说学。我要成为说学的部分，首先必须要三世实有。那么后来就看从顺治里面去看呢，他加到一个条件：三世实有加到三个无为，要承认三个无为的实有。我现在不讲细则我的书里面很多人都解释很清楚，就是则灭、非则灭、虚空三个无为。这三个也是实有的，然后三世的法也是实有的。你认同这个说法这个立场，那你才方可称自己为说而且有部。那这个附加呢，我在我的着作里面再进一步的解释。我说，比方你看看看这个《论阿毗达摩论》我的理解，阿毗达摩论是在这个去尘之后的，他也是强调，就是八个范畴嘛，八句意嘛，八句什么？就是五蕴加三个五为，那什么？这八个都是实有的，你要认同这一点，就是这个那个到了那个时代，就是在你有即舍论之后，你看到的强调就是你要有资格合格成为一些有部呢。首先，你要承认三世实有，这还不够的。三个无为你要承认，然后我到梵文去看比方说那个《阿毗达摩登论》，《阿毗达摩第一本》，实际上他也是这么讲那么巴特沈格哈他也是这么讲，大家都在谈这个三世的法加三者无为，总共八个范畴你要承认的，这样才是三世有这个是就是里面有到这个对三世有的思想的论证开始是 四圣论，就是六论里边的其中一部啊。这部在现代语的翻译，除了日文的翻译之外呢，就外文呢，只有刚才我讲那个神父普现，他只是翻译了两章，很多工作我们可以做的啊。这部论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大概他的时期应该是。就是埃王时代的，相应于这个卡塔瓦杜那个时代的那个论点，在里边呢就开始系统性的要去辩护这个三世有的事实，这个现在有跟各在分别说啊，为什么三世有这一方面就是他们那时候呢，他用的名词自称为不是说一些不，是印语论者，然后我们常常看到正语论者、印语论者，其实就是指有。就是有部皮檀师，他是透过这个正理正确的思考分析和成立教育成事实，所以他们称之为正理论者应用正理师应用师的意思就是阿毗达摩论师。好，这个此时呢，刚才就是第一步开始正式讨论这个三世有这个有的概念跟那个分别论者的差别在哪里啊？那么你再看卡达瓦多，当然也有，这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在此啊。或者，那么再论继续下去，这个实现的是六啊，或者这个七部论里边的这个其中一部啊，所以就是它的根本论当中一本啊。然后大部分论是稍后的了啊，大部分论是。八次论的注解嘛，那更加去分析，然后成立这个三世有事实，然后接着介绍就取舍论，跟最精彩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其实是重心。现在最近日本开始那个小国新千代他们慢慢开始已经出版了第一那个正史义安徽正史义的第一品，那是经过很长的时间很大的努力。刚才我讲了他们是像小国新千代，他根本就不是小城的什么小城的子孙了啊，他也出版很多关于这个瑜伽行派的那个著作的啊，但他花很多很多年去研究毗昙，现在在日本主要就是以他为权威了啊，他的老师就是那个萨布拉贝，林不俊，专门有一群的教授专门研究这个阿毗达摩，就是以他其实是以他为主的啊，他请过我去演讲过，那么那时呢就给我看他拿到那个从北京拿回去的手抄本，就是安徽的。当然他不会给我们看全部，他在这电脑上给我们看一下啊。那时是2005年，我没记，我现在已经有点模糊了。2005年左右，四或者五，应该是五，应该2005。当时他已经研究了好几年，就是那个手抄本了，他们的精神真的可嘉的啊。而且不是，但是他每个星期就是集会一次，几个教授，一个专门处理这个手抄本的这个字体的，一个是教育的，一个是他说是总的，特别是教育方面，现在已经开始到了现在，你看2005年来算吧，就20年了，21年才开始出版呢，才是第一批，那么还是继续下去，真是很难得。他一辈子先生，你这个，他跟我说他早上起来，他说4点多起来，第一个时间呢就去尝试翻译一小段，然后翻译他翻得出来，他自己觉得满意，他是很高兴，才去跑路啊，还是做其他事情，那很难得，没有优势的啊。但是他就跟我，就是我在那边做那个一个研讨会啊，讲，然后他就跟我说，开始考虑翻译这个顺正理论。那时候我是如果我要这样做的话，我什么事情都要放下来，不是这么简单。选办法是在几年时间翻译这么多80卷的。不要谈这个200卷都在菩萨论里，所以他多么重视毗昙，他们是大天才啊！我们要这样做，应该说也可以说不是做不到，但是呢，就是其他事情都没做了。你一辈子翻译两部大部的，已经应该是很满足的了哈。那么不是这个意思的话，你先翻第一笔，翻第一笔，你的学生可以继续下去啊。所以就可见他重视我们的中文资料，特别是他说没什么，他说他去看中学的，他看不懂，他说他看不懂。 那时候就问那个参与这个当时的那个翻译，因为人的手有翻译，其实是什么用的？老师说，大部分有一些是有用，但是大部分都是没用的。所谓翻译什么呢？就把这文字把它加上他们的看那些事情。中文行的地方照照样，我觉得是不错的。你看，大正当中这个标点，当时都是每一页都是错的，对吧？所以他也真的很烦恼。总之，经过10多20年的努力，而且不单是一个人努力，他们开始出版了。现在就有加了一个那个 Dattawattam，就是那个正式译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笔，因为玄奘法师翻的呢，已经剩下才五页纸残存我也用到那个藏外文献，它有一小部分，那一小部分也还不到1卷的那么多的资料，那是非常重要的。好了，那么这是俱舍论里面呢就有更加详细的更加严谨的这个论证，证明是非上师也不可啊。好，所以开始是师生论，那个是七论那时代根本，所谓根本论，然后大菩萨论，然后俱舍论，每个论里面有一些重要的强调点。这些资料我都给了你们，你们的讲稿里面都会有的啊。我们有时间就慢慢跟你们讲。基本的几点是：一，比方说在这个师生论里面就讲到一个原则是二心不聚起，心不自知，就是你在禅观的时候，你要观察你的受要观察吗？一定有个能观察所观察的那你曾经有这样的时候，你去观察它，那这两个受，这个受，一个是观察的心识，不可能同一个时期你是体验过去的受，那个这两个，一个现在这个受跟过去的之前的受是不可以同一个刹那起的，两个心是不可以同一刹那起，而且心不能知心啊。心要了解是一定要了解过去的，所以说一个行者他能够领悟到诸法无常，他说过去来至少要两刹那了解吧，因为他自己要认识自己是过去的刹那两刹那才能完成这那个禅观，说一切诸法无我，或者是诸行无常所以这是表示说从他们的理解当中就是什么理解呢？这谈到禅修体验了，你知道吗？这才重要，就是非承认期待还存在，非承认这一点不可。还有就是灭果，那有灭，做了灭，那么灭果是同时，这个从开头就这么说嘛，需要什么灭熟的时间嘛，一时而熟，一灭而熟。那如果过去的做了的业就没了的话，不存在的话，一向都不存在的话，那等于这个业的相就失掉，那怎么有果呢？但是每一个佛教徒，包括你，尽量不也好，谁也好，都承认说，因在先，这个谈业因啊，业因啊。那些，然后之后才有这个业果嘛，那就可见呢，一定要承认这个过去的因是存在的，所以这个过去的法肯定存在的，承认一个人存在，何妨其他法存在呢？过去法存在呢？所以这样推论呢，就要证明说过去法一定是存在的，那怎么？所以刚刚我们看到这个俱舍论时代，连对方就是这个就分别说是他们承认说，现在的有，还有过去的被愉悦的才有，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你在从这个大部分时代开始就强调这一点，过去业已经存在，因此过去法是存在的。更加重要的就是是必有所缘，非常重要的是升起一定的所缘。然后两方面就是有部跟这尽量部都引经据典经怎么说呢？就二缘生死嘛缘远色生缘死善合合出居生受想思等等啊，这是经文哪里来的呢？佛经讲的，阿含经里面看得到的，阿弥陀经里面可以看得到的，那你都要承认的。如果你成立一个理论，违反经典所说的，那你就人家就不信任你，不认同你了，你就不能够成立新的说法了，所以 要证明任何的理论，在整个佛教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你看得出来，它就是要一个教证理证，就是教就是你的阿格玛，你的教法不能够违反佛说的经典所说。如果是表面上跟你所说不离的，你必须要有方法给讲得通，能够通它啊，通不了的那你就失败了啊。另外的是，除此之外呢，平常加到一个平常时代之后加到一个重要的强调是，你的临上也能够成立啊。那理论上用实必有缘，首先是刚才讲那个经典如此说，是有所缘的啊。那么加起来，从这个经典所说的二缘生死啊，那么现在再加那个理论上的这个层面来去成立啊，就是说，那么我的意识能够想到过去的东西，能够想到未来的东西，我说一想就是一种未来的东西啊。那么就是我意识对未来的一个对象，就是所谓一个所缘或者过去的所缘啊，直到我升起这个意识嘛，因为意识可以缘三世的。那这个意识既能够升起，肯定是有它的对象，有所缘。那所缘应该是实在，没有所缘，它怎么升起？那么这个法，因此呢，过去法、未来法是存在的，是这样来成立。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成就的问题了，一点了，有点了，你要提我啊。那么好，成就啊，这个成就是一个俗语啊。成就一个法的成就，就是说，比方说我一个烦恼，我有一个贪，我有了这个贪之后，我继续拥有这个贪，这个继续的得叫做成就啊，未得开始得，那个叫做得，成就就是得来的，这个得的法很重要的，就是有部落没有这个得的法，那是解释不了这个动态的世界，人的动态的体验，因为每个法都存在的，那变成一个机械性存在，那这法存在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比方说我要得到涅槃，我得到贪，我得到信心啊，这个贪、这个信心、这个涅槃本来都存在的，他们每一个都是一个什么呢？75类啊，都是一个最终的能量嘛，我说独特的能量，它存在，那跟你怎么关系起来？这关系法也是一个力量来的，也是独特的力量来的，它能够使到某一法跟你发生关系，不是他有这个法，不是那个我有贪，我有信心，这都要通过这个能量，这个特定能量，这个法叫什么叫德来成立它的。你成立不了的话，那你的断烦恼，因为我们谈到烦恼，怎么断烦呢？断烦恼不是说那烦恼你把它毁灭掉，它本来就存在，它有本体理论上的这个存在性的，可能毁灭掉，但是它可以跟你这个联系幸福可以解除啊，所以你才能够解脱啊啊。那就谈到这个贪跟你联系起来，是因为一个得一条绳子像绑住那个法，绑到你的相续。你所谓相续是一个人呢、啊，一个中文叫相续。记得我们读这个佛经讲的相续是讲一个人啊。那这个绳子类似绳子，这个关系法就叫做得。所以得肯定是一个真实的体，不是一个概念，它不允许是抽象的概念。尽量不是说这只不是一个。描述这个概念，说我有得到什么东西，那就好了。为什么你要加到一句话说有这个实在体，这个存在体，这个什么特定的量啊？那有不是说，如果你不这样去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你承认不了。当然，讨论是相当复杂的啊，相当基本差别就在此了。他们那里这些，你分析这个人的复杂的体验，越来越些仔细，就最后啊，不能再分析了。我知道这个力量不需要存在，没有这个慧的心所，我解释不了。我人有认识的可能，没有收的心所，我就解释不了。人怎么有感受的可能？那就自发，这些是指的，或者是心理学上的啊，心理史方面的话，还有一种力量呢，不是物质，也不是心理学上的，但是同样是一个非有不可缺的根本力量，解释我们人的体验，都是在谈解释我们人的体验啊。那种法叫做不相应性，德就是一个代表，非常重要的东西，非常精彩的啊。所以他通过德，他能够解释烦恼的断，毁灭的烦恼，这不可能的。毁灭就是比方说这个贪啊，是 把那个贪联系到你身上，那个神把它切断了，那个神就是德啊，而且同时也另一个法叫做非德，就阻止那个烦恼连接到你的身上，那你就得到解脱。他宗旨就在于解释解脱，你到什么程度上啊认同他所说那是另一回事，那你应该能够欣赏他的那个他的思想思维的方式啊，他的有效性，他的这个系统性，这个程度上来说就是这个德的一部分，一个方面，就是你得到即使得下去，那称之为成就，说什么瓦嘎，不要把这个白话文的语体文的成就那个概念就进去啊，所以我叫那个，有时候我太忙了，叫一些小段叫那个 AI 跟我翻译，他就搞不清楚了，因为我英文写是 endowment， 他就说拥有拥有不是不可以，他解不，其实他就讲成就，人家是一个特殊术语来的，因为我太忙太累了，我就没有去处理他啊，就给他 pass 过去了，结果就有问题了。那里面看的就也是一些资料你要注意。好的，那么比如说内禁定的他有了这个少欲，少欲制作少欲啊。那么内禁定心所没有起来，他还在有了，那什么意思呢？又没有失掉了，就还在绑着跟他绑在一起的啊。就过去的已经有的还继续有，那过去肯定是实在的东西。通过这个德把它联系起来，这样呢，就是根本的，它的这个认证的模式啊，成立这个三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是存在的，不能够说过去就没有了，未来没不起就没有了，那个是分别说是的对方的立场啊，这个过去的有，那对方说。我也说上世有，我也可以说上世有啊，我也可以说过去有、未来有，那我的意义不同啊。过去的有是它曾有、曾经有，未来有是将要升起，我也可以这样说啊。那就是说不是这个意思，你是太过不够严谨了啊。这个过去有跟未来有的有的存在，不是一种概念上的，只是说相对性的，就相对于啊。相待于现在而说过去有，相待于现在而说未来有，不是这个意思。它过去的法根本身就是有的，就存在的。不过这样讲呢，还不够清楚。那对方说这样讲的话，我不是跟你讲吗？他有一点说，你这样说的话，那怎么成立时间观呢？因为过去、未来的跟现在一样，就没得好分别了。哎，了解的意思吗？那不是的，他说。有的模式不同，现在的法则只有在现在刹那有那种特殊的功能，叫什么呢？作用嘛，是它能够生自己的那个果。每一个现代法肯定是能够作为下一刹那升起，自己升起那个法的相续当中继续升起，这么下去的缘，这个特殊的功能叫做作用。这个作用为现在有啊，那么就分别。那么过了这刹那已经没有了。过去的法是功能，这个作用已经发挥出来，没有再没有发挥。但是过去跟未来法还是有功能的，听懂了吗？你比方说刚才讲个业的，它就全部都讲通到完了。他厉害在此啊，就是说过去的有这个功能，讲那种生之果的功能，因为那个那种叫做作用，那只有在现在上，它也过去的没有这种作用，但是它还可以作为缘升起其他吧，比方说可以升起缘，当那个在10年之后或者下一辈子升起果灭果的时候，使它还是一个实体，还有一个力量。所以它能够云果，使到这个果生起来。相对于这个现代这个体验的人来说，那这个时间呢，那么说是过去的，就它还在那边，它都是空白，所以它还有功能，那个是它的功能了。有效能，那就是实在的，它有它实在性啊，能不能这么成立啊？所以生死都是这样，是非常精彩的。你看像这种三年。我们这个博士论文都写不完啊！我看到一个日本的这个学者，很多年前了，那时候还没到香港教授的时候，他的博士论文就写这三十有，但是他那个人非常聪明，非常聪明，可是怎么聪明的好，他没有办法去摸中文的资料，他没有办法去看这个中玄的的解释啊。的精彩的那很精彩的这个那个反驳，还有就是 大屏幕上就拿没办法看，但是我觉得他是很大家了不起的了，很不错的。后来听说，那他在这哪个地方教书？不是在 Bristol 吧？是哪位印度人来的啊？这全部写名字。然后他的学生到香港大学读书，跟我说，我来是因为我的老师，然后就这是什么心灵来的名字还是什么心？他说你要到香港大学去学这个阿比坦啊，那主要是我们不是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们能够得到这种资料，然后看汉文，能够看阿比萨伦有这么宝贵的资料啊，圣经的资料啊，这个已经讲了哈、啊。好的，这个认识论的深度，你看说不仅是乃得生，无这不生其理决定，这是中玄的话，他的。辩论啊，那他辩起来真的是不得了，讲出来是很强有力的话，他气力决定非常有力的。如果过去是在实体是没有的话，那就是无所缘呢、啊，无所缘就不能够生死。但是经典说，凡是生死的一定要有一个正式的所缘呢、啊。后来讲的很微妙了，但是这个金刚部有他有他的说法啊。但是我们再看一下啊。讲到认识论的时候，政府讲过了啊。重点讲的东西啊，有些人说他是心沙佛多啊，这一点进去把这些指出来。其实很多他所说的，你去看。那不是啊，印度法师有，不但是有他的天才，就是有他我在我的分享里讲他所谓的经验就是这样，他渗透了汉语的这个论点经论啊，大乘菩萨论、大智度论，所以他才能够发前人所未发啊。那么印度法师就证明了好几个例子，就是证明了其实甚至你们说的那种的说法看起来是很新鲜的，所以呢，包括。中国的玄奘弟子也说到了心沙婆多了啊，其实不是什么心，这是讲清楚，我非常赞同，而且我再举多了两三个例子啊，来证明印顺法师讲的是对的，我的着作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啊。那么好，再讲到这一点，什么何以存在，何是真实的存在？我刚才说之前一个讲就讲到这一点的是说，有部的毗昙论或者佛教的本体论开始以认识论，从认识这个开始点跟原始佛教是一样的，所以有人说原始佛教初期佛教是什么经验主义嘛 ，empiricism 啊，我也不太赞成这么说法，不是，那肯定是强调个人体验没错啊，但是绝对不是现代。西方那一种的 empiricism 啊，这个我感谢这个孔雀教授他指出来的啊，他可能说他自己是一个哲学家，西方哲学家啊，然后他就批评他的同僚，他说这些人什么比较，就是很虚伪的，很幼稚的比较啊，就是字面上的肤浅的一些定义上的一个相同，就是说这个就等于那个佛教讲的这个的就是什么什么比方说经验主义所讲的那个等等的，这是不对的啊。那他说我们要做比较，要永远要记得佛教的教育的开始点跟西方哲学，第一是开始点，第二是它的目的又不同，它是解脱，而它的过程是修正的。和佛教的教育，像可以说毗昙的教育，刚才我们讲了，他强调这个传统，整个传统修正的传统嘛，啊，都是在这个修正传统的所得到的新的体验之上而成立的，把它理性化，把它讲得清楚，对自己更清楚的交代，对别人更清楚的交代，这个就成为后来所谓的这个佛教哲学。所以你要这样理解，都是以禅修体验、修行体验为基础，而是这孔雀讲的。所以他说，因此他不同意他的同僚，他自己在英国教授啊，不同意同僚，后来在美国了啊，说佛教强调这个经验主义啊，在讲这句话是好像给了佛教很大的帮忙这样啊。那么到现代的这个知识分子能够很容易接受，但是这是错误的误解，歪曲了，因为他们歪曲了这个原始佛教， 因为他们一般是引这个什么阿卡拉玛苏塔说啊，有讲体验呢、啊。但是他问的到底谁有资格有这个体验呢？对不对？你说禅修的、啊，刚才我谈到涅槃啊什么，所以不是这么单纯，像他们所强调那种的很现实的那种的所谓经验主义。所以他有句话，我记得大概是这个讲，他说，Buddha found himself possibly conscripted into the tradition of British empiricism， 听得懂吗？被强震进去英国那个经验主义作为一个成员是他要参加去才能征兵让你强震一下去继续的，这就是完全的不好他是有经验主义成分，他是有点超龄一般所谓理性那种哲学西方哲学性质那种的经验主义的那么也就是释迦牟尼佛佛教他所强调的经验主义是首先是基于这个修真的基础，第二是他有一个目的，他整个宗旨就是他是一个解脱论，他为了解脱那说什么是有，那你必须要解释什么是有，就是说你说三十五，我说三十，你说现在有，我说三十有。那第一点你要搞清楚，你谈的跟我谈的有是一样的意义的。你这样严谨的态度，就是根本就是可以面对最现代的最先进的这个西方哲学是吧？首先你要确定它确什么是有，所以叫做 subluxion 啊，当然是因为这个三叠的 subluxion 啊，有之相啊，有什么是有呢？就是唯境深觉是真实相，这个很重要的一句话，能够作为一个对象的境使得我们升起一个觉知的那个东西肯定是存在的这个就看得出我一直在讲的，就是从头开始他就是强调这个三世有的思想平坦的根本和思想，就是从认识论开始，然后探讨到本体论最终呢，三世有这个本体论跟认识论呢是不可分的，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定义这个有本体上的有，是因为在认识论上那个有的东西存在的东西，它可以使到我们甚至一个理解一个觉知是理解知觉这个东西存在这个没有的东西你绝对不可能升起。所以接着谈到一个很重要的，比方说所以我说平常是现象学性质的解脱论，或者解脱论的现象学，就是这个意思那就要从体验当中第一人称的修正体验当中去了解真实，从那个意义上去接受我说或者皮特所说的那么说到这个名词自性归为理法，这个达林纳的词的是认识的是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刚才我讲了，就是导出他的这个现象学的这个意义我讲了另外就是一个重点是，就是这种的理解呢是完全符合原始佛教或整个佛教的总的立场的，这个立场就是说没有存在体，是一存在而永远有一些属性，一些 attribute， 你听得懂吗？比如说我这个法拥有无常，拥有这个那个 Tchaikovsky 他用了一个很擅长的例子，就是等于说这是一个例子，是一个人他想要知道什么是洋葱那洋葱把它一页把它拖到完找不到洋葱来，洋葱就是这整个东西就是洋葱这个洋葱这个属性那个属性一个体有个属性，这个是违反佛教所说的，这种说是神教所说的。所以说它的一个重点，平常重点从那个平常里面讲的那个大表上讲的很清楚，就是知相，就是这个很详细的讨论知相就是知性，就是自体。首先是知相跟自体是不同，知相是说它的特定的现象学上的可知性，你可以体验到它的这个相可被我们认知而指向一个实在存在体，能够认知的就是可知性，就是存在的，所以自相自性是不可分的。那么这个相呢，也是通过它的功能呈现出来的，就是说你怎么说是体验到它的自相呢？就体验它的一种功能嘛，了解了吗？体验的功能。所以你说比方他就是发展的非常的有系统性，那就 那个无法来说嘛，无法你怎么证明它的志向呢？你还没有直接体验到这个涅槃呢，对吧？但是不过这个涅槃呢，你要知道这个字啊，我解释了一番呢，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说这个涅槃不是指单单是最终的那个我们得到的最终解脱目的叫涅槃，涅槃就是指阿弥陀无为，就是你凡断除一个烦恼，什么东西的烦恼呢？就是你的德的神把它切断了啊，那你就得到一个涅槃，会得到一个阿弥陀。同时，这个涅槃是往往是保留来描述最终的完善的解脱，脱离一切贪嗔痴烦恼那个涅槃。但是这个是通于神灭的，那你怎么证明呢？众贤说，你看那些就谈体验，就谈修正体验的，那么行者他进去禅修啊，一个很功夫很到家的一个禅修者啊，然后他可能是个圣者，但是还没有证到涅槃，但是他体会到涅槃的那个境出来的时候，啊，我体验到这个真正的这个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清净安宁，就是正直的体验。我们体验到光讲，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这个资格而已。但是你就算是可以体验到啊，还有就是，如果包括我们人向往要解脱，向往的完善，向往涅槃，这个盘这种佛法。它有个力量，所以谈法师的力量就是说，真实这个力量有效性，它影响我们，启发我们。这个类似比较容易了解，这个是比方说这个如来藏思想这样哈，了解吗？那么这个十曼经里面大家知道他的讨论到这种啊，这个涅槃这个这个这些这个无法，它是有能量来启发我们的。那当然他的解释不同，他说本来就是存在的那个。平常没有讨论到那个地步啊，但是他同样的承认，他是个真实的力量，必然是一个法，他那个力量是无中，这个中就是在他相，因此我们知道肯定有一个无为法，肯定有一个涅槃的实在体，是这样成立的啊。大概还可以容许我10分钟啊，那这是其他的我就不谈了，是就还这跟那个重点就是。大家知道，说到三师有的时间观啊，有所谓四大论师，大家都听过了啊，就是有那个觉天啊、妙音啊，还有法救啊，等等，他每一个都提出一个说法，一个理论，成立这个三师有的时间观，就是说，如果你说一个法过去、现在、未来都有的话，都是存在的话，那你怎么解释我们人能够体验到有过去的东西、有现在的这些未来的东西呢？那基本上四个人的说法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这个法的字体志向是不变的，但是它的相是有变的，或者它的作用是有变的。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比方说，那个那个说法就是什么？是那个晶体晶圆那个晶你可以把它做成是晶杯、晶盘、晶片所以它的形态不同，它还是同样的晶，但是晶的本质是不变的。所以这个法在31000年的时候，它本质没有变，但是它的模式会变，这个就是法界的说法，这是非常重要。不过这个说法在道德上呢受到很严重的批评，然后到私信的时候，在记者中更加严重。他说这个是外道的说法那个是商界的说法，庶民之说法。但是众贤说你这是错误的他的说法是非常对，也非常重要。没有他那种说法，我们也不能成立三世十义。所以正统的。有不是认同谁说的呢？是有所说的，是以这个功能作为差别。刚才讲了，就是说现在法才有功能，还有是作用的差别，这个位的差别，在现在这个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那种功能叫做作用啊。过去的不已经发挥了，未来还没有发挥出来，所以过去、现在、未来呢，是可以被我们体验出它的不同的，将成立这个时间啊。 跟那个法是没有差别的，轮回就是我们的算盘这样啊，这个在这个位置是零，这个位置是一，这个位置是百等等了、啊，看了同样的一粒算盘指一尺，但是它的尺是不同的，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叫做位置的位，差异的位移啊，认同这个是最好的，其他的都有问题的。那么法救的所说呢，受到严重的批判，那么世亲说这个是外道啊，众生说你们都错，他没有这个法救所讲是非常合理的，而且我们这是一个不可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模式，让我们能够来解释三世缘。所以在这解释当中呢，他就分开两个说法，一个就是世有的位义，用作用来说啊，中之有跟不没有啊，来差别这个过去、现在、未来、现在啊。然后我还有五分钟，然后那个法就说这个内力，但是这就是个问题了。中文讲的内，你怎么去了解一个内呢？真的看不出来。我去看那个梵文才知道，那人是 bhava 的意思。八万是存在体的意思，就是存在这个性和有性的类。所以有的时候玄奘法师也有的时候放成有性或者性，有的时候放成类，有的时候放成性类，那就麻烦了。其实你看梵文的都是同一个字叫八万，性类不同，就是你现在的性类跟过去性类跟未来性跟类不同，因为类不同就会有意义了。那么类差别的就是一个新的，就是一个不是同一个法了，哇，这个很明白了，就是说这样就能够解释这个无常了。所以呢，说心相恒有，恒空非常。那么恒有是常有，对方说这个三世都有，都是一直存在，这个恒时间性的萨拉万达啊，那不是跟你常有吗？他说天人识别，常有跟恒有是完全不同，这一点你要学的啊。就是说恒有是经历时间的，经历三世的，就是你在过去的时间、现在时间、未来人都是继续的有，就存在下去，就是那个的本体，那也就是你的志向。刚才讲体相不的啊，知心知不能分，都存在，就是不能说过去那就没有了，还没有存在就就有，不是都是有，但是它是牵涉到三世的牵牛的，凡是就像说凡是时空里牵涉的，那肯定就是无常的。那这样说的话，自性也是无常的吗？肯定是啊，自性也是。那每刹那的心态不同，就等于人的心不是是法的那个相续里面是另外一个法了。但是那个法的原则是一个总的是不变的，就是经历的原则是不变的。所以这个法的意思啊，然后呢也是等于是没有这种原则的意思啊，就是一个 principle 来的。因此，比如说，我曾经看到这个 AK 五的，他建议把这个法换成是一个 principle， 这也是他有意思的。这个原则变，这不正常。我们平常了解的这个实体的，完全什么都不能改变的，那就变成常有了。他说，就算说平常有不讲的，算是有，讲的有，不是常有，是恒有。它是恒有，是它前世的时间的清流，所以呢，它也是无常。这是无要，要不然的话，你就成为外道了。像这样的话，你去再照顾的去参去看去检讨这个，比如说龙师傅啊，被人家说这个三世有的这个思想，这个自性有的思想啊，完全有道理。我不是说龙师错，不是他，你要知道人家的行业不是。你跟对方在讲，要对方也有权利去解释，众生就解释的非常精彩。自性实在有是无常的，反而你说只有现在有的话，你就不能承认无常，只能是不是有变化嘛？你是现在一刹那那一点才有，不是一点一点一点的，相续性就不成立了。相续的变化在一个体上面。有相续了，有变化，有变化才能够谈无常。所以，凡是你自己不能成无常，那真的太微妙了。这是关于这个法论啊，自性等等啊，这个现实也过了，我们就有其他的不讲了，你们自己去看一下。其实这样讲是最复杂的，资料最多了，你去看我的稿啊。 好，那接下来天天就讲这个，从这种山是石油的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怎么样去讨论这个历史论？接下来就是怎么去讨论这个修正的过程？好的，那就讲到这里为止吧。
感谢长老。我们先恭请长老就坐。我们似乎讲到似乎最精彩的地方，就要先告一个段落了。那长老刚才也说了哈，就是明天会预告。那今晚我们进行的这个讲座呢，就是这个谈阿毗达摩的意义跟方法嘛。那这个实有论这边呢，是分为上下。那明早呢，就是会接下一个部分，就是认识论的展开。那我们现在大众请起立，向佛陀行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感谢各位。